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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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昨天我们略谈到那个六气再过来就十二习啊，这中间也有谈到很多的对治的方式，比如说安你的心在你的丹田，安你的心在你的病处，安你的心在足下，乃至就观诸法空无所有。好，乃至分析病因缘在何处啊？好，有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让我们在这个禅修过程当中，要是有一个病起来的时候，怎么去对治啊？那前面这里面已经谈到很多，就是说，其实除了这个文里面，我们也加以抉择，就是。我们的身心观念上的清不清净，跟过去的业报、现在的果报体，跟我们过去的业障、跟现在的心念，它会起的一些种种的连结作用，所以它会起，甚至因为我们的发心或是种种烦恼妄想它因为常在这样的造作当中也可能会激发出我们的病因缘，那这个病因缘不能小看它，我常讲说不要轻慢你的老病这个并不是你轻易能跨得过去的，不是你轻易能跨得过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事先的一种练习观察，这种养成的这样的一个，其实面对病面对病如何看待这种身体，其实也是多重的智慧，其实也是佛法，它就是因缘起嘛。所以当我们不了解这种缘起，忽略这个病，忽略这个身体，不符合佛法，过于爱着这个身体，照顾这个病，也不符合佛法，也不符合佛法。你最重要的是从这个缘起当下这个缘起如何增长你的智慧，从这个缘起当中能去除你的愚痴，从这个缘起当中如何促成修道的助道之良，而去除障道因缘，这个其实都是佛法，都是佛法。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一方面其实为什么他这里讲六气补习有些人在谈起佛法里面变成就是有两种现象，谈到佛法就绝对的与世间法隔离，那谈到跟世间法相融又变走向世俗法，那这两者之间怎么看待，怎么看待，怎么看待佛法跟世间法的关系，就是我们一个修道人面对世间法应该是用什么态度，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这里面都牵扯到一个最总则最观念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醒这个最原初的精神其实都是同一个原理，这个同一个原理其实也就在缘起法里面。所以我们上次在讲一个课的时候有谈到这个缘起法是佛法的一个中央的基石佛陀是这样的成道，我们也应当知道这个叫做古仙人道，离开这个道没有其他道。所以世间法是什么，我们面对世间法的态度应该用什么态度， 其实同样世间法，如果我是用智慧来面对世间法，是不是就是缘起法？那如果我用世间法的世间的知见源于世间法，那是不是染浊？是不是就流转？其实我们不是常口上讲说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世间法其实就是佛法，如来性是世间性，世间性啊，是不是？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世间法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我们如何用正见正思维正念正智来面对，就差在这里，关键在这里，哪有什么世间法？那一切法不是我们一直在讲一切法是佛法，所以重点还是在什么？若见诸相非相，见缘起见法，是不是同样都是在这条路上？所以当我们问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八正道就从这里出来，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所有五圣法是不是都是因为这样而安立的？什么叫五圣法？面对缘起依不同态度就五圣法嘛，是不是依人天之见来面对这些法，人天法依解脱之见，依菩萨的之见来见五圣法，就从这里出来，不是吗？是啊，很多法就是从在这里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包括这里面有讲到十二生肖啊、哦，类似我们讲到六气，讲到十二祥十二习，这里面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善用世间法，何则不是佛法？那如果你把佛法奶奶执着，那这样的佛法其实跟世间法又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面对世间的医药，它是不是佛法？我们当然世间医药不能皈依啊，那世间医药能不能用在一个因缘相契合的时候善用这个世间的医药，这样善用世间医药是不是就是佛法？是啊，虽然不是我皈依处，就像我们是不是吃饭，吃饭能皈依吗？那你要不要吃？要吃啊，要如法食用，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很多道理不会到这个源头上啊，你怎么说都找不到答案。好，所以出家在家怎么分，都是从这里分的。所以这个源头要没有找到掌握到的话，你出家再出什么家你也不清楚了，对不对？你不能你变成一直从事相上论出家，却不知道出家本意，这个出离轮回解脱的本意是从哪里才能得定位的。你这个一旦失去，后面这个东西怎么讲都没用，戒定慧如果不站在这个立场上讲的也都没用。所以务必大家建立在四圣地十二缘起的这份知见上，或者他找不到答案，三圣都没办法定位。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道理，我们要讲这些十二个习啊，有些我们不熟，但我们就算不熟，我们能不能知道这种原理啊？有些生息的部分我们不知道，不知则不知，不要随便乱讲。好，我们不要撑那个面子啊，不懂就不懂。但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得到一些要领启发。为什么？你现前的病你不能忽略，你早点防治啊！你就讲，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刚开始信讲得非常大方，不怕。后头呢，其实有没有绝对要这样怕？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很欢喜，为什么？心理的建设，佛法的认知坚固稳定，所以没什么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到最后是带着欢喜心走的，但也有看到人刚开始讲的是像那个真的，到后头是惶惶恐恐，前面不紧张，后面才紧张，这下不是全都完了吗？是不是？ 你如果了解这个观念，这个观念绝对，所以我们从学习佛法里面务必务必从现实里面建立起来。你那个欢喜心千万不要用自我催眠的欢喜，而是说从实质上我们发觉，人面对老病的时候是一种，老病时是一种契机，它是一个机会。假如你能经常思维我们是六道轮回无量劫，今天就在最后这一场因缘的病当中竟能永断轮回，你如果能看到是也差不这一辈子的早死啦，因为你也死很多遍了嘛。现在整个重点在于如何死得其所，这样的认知是一直是道人的应该要建立的。不要争这一世，你要争早点争，不要争到这个时候再争。你如果再在乎眼前的这个短暂生命，你将又误了一继续在轮回。好，这不就世间人做生意吗？不要在小地方斤斤计较，要赚就赚大摊，对不对？这是道人的知见，道人的智慧，他在做怎么抉择，而这个东西是从来是前后所有观念都一致的，每一个观念实在实在，到最后就形成面对生死的时候有这一份承担的气魄。为什么？这不是一种展现一种那种勉强的那种英雄气概，不是，其实都是很有智慧很会算的。为什么很会算？因为现实经过种种较量功德，放下何等自在，放下是如何如何功德，这个东西里面除了自己的愿力，再过来是依智慧抉择的以用的一种欢喜承担，这很重要，光靠气魄不一定，从现实来的体会最有利，因为佛法强调就是智慧。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去调整，为什么你要不能爱着身体却又注意身体，因为为了道业未成，就因为这样而已。所以我之前在不是有讲过吗？身体能不能照顾？可以。能不能照顾？不能照顾。照顾身体是爱着，是身见，不照顾身体那怎么修？所以可以照顾身体，未成道业，应受此事。那不能话讲出来不做，话讲出来就是我受用就准备修，准备付出，自利利他。先务必要谨慎思维，我们一生受用，一天的受用到底为佛法自身道业乃是为他人付出多少，否则这样一直混过去其实很不吉祥的。因为你一直受用受用，你只有你现在变成只有出没有路啊。所以我们讲说以现在的修行啊，务必要非常眼光要看清楚啊，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叫做福报，这叫贷款，贷款要还的，福报是原来自己种的，不要傻傻的这样一直受用，受用到最后你会发觉问题就开始来了。为什么？因缘不具足了，因为耗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务必要很谨慎，能好好用功，不能好好用功，不行的话赶快服务大众，至少还在修护，还在修护，或者的话就不容易。所以人呢，不管出家在家都是同样的原理啊，以财滚财啦，以我们过去修的福报继续修福报，而且修大福报，因为今生加上智慧，不是吗？懂得市场机能，对不对？这不就世间法吗？世间法透到佛法，就是说知道何者为大福田处，那不是市场吗？用这样大家听比较懂。那你不要去做那个小投资，早晚要没的，你要做一个大投资，铁赚的那种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啊，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很精确的，所以你发觉你在照顾身体的时候不会起烦恼。为什么？你是为道业，所以你一旦有机会就修，有机会就付出， 你的身心就利用这个业障身，然后慢慢转化成什么智慧清净的善法，然后利用这个身体业障身不断消磨它，利益众生，成就道业。这不就是现实的付出，不就是有点转世成智的功能在里头吧？从一个是烦恼贪嗔痴所集合的业障身，变成是用戒定慧自利利他慈悲的这种种种智慧去转化它，随时利用时间呢、这种易乐心，这种观念要先确立。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说，这个整个法啊、这个包括十二习啊，这里面有谈到哦，怎么样去。这每一个观想啊，大家留意一下啊。刚才尤其这个十二习，它基本上跟六气不一样。六气好像有明显的一种约定，它有五行的这种对峙，但十二习比较偏观想。这个观想里面如何，它在同样的习当中，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昨天有稍微提，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刚好是对峙你的。问题，好，你看他，如果你是沉重，你就往下沉的时候，你观想你的习是向上，你观想你的呼吸进出的时候，习是向上扬动的。为什么？为这个道理跟我们做物瑜伽，睡觉的时候观光明聚心呢、啊？这个光明是什么光明？不是佛光、华光，你也没看过。你可以看灯光、月光都可以，只要是光。你知道啊，这原来是色光，对不对？但这个色光所引起你内心的光明是有作用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不是光神不神殿的问题啊？有些东西不要浪费，因为用不到。但有些光明它给人的是一种希望，不是阴暗。因为色光它引导到有时候我们一直都很暗，所以变成有些人啊，心暗区的人啊，就容易投身到什么，躲到那个见不到光的地方，投胎在那里。喜欢睡眠的就这样啊，反正你睡也看不到光嘛，就省电哦，关起来你整天几节就在那里暗五天日当中，反正你就省电嘛。它重点不是重点，有时候我们看一面要看一面，很多东西是不失光明，不是光只是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电不是光这样的，没用的话干嘛用，那浪费电。但可是有些东西它是一个光明，哪有一个光明会让人家无畏？其实它有这个很多层的意义，它可以让你心，否则的话我们又不用修那个睡觉的时候不用修物欲觉啊，不用修光明想啊，那反正都没看，你关起来，你要想说反正光明想省电不用钱关，那你因为关来关去完全是为了电费啊，不是，它里面光明所带给人的意义。但在禅修的时候，那个光容易让你起分别、哦、有太亮，所以有时候为了要摄你的心，它的用意在为什么它暗一点，要帮助你摄心，免得你因为攀岩诸形象，对不对？但某些情形在修行当中，它为什么要光暗？你看暗带给我们整个几种信念，然后你就知道光可以对峙它。好，当然这里面分寸到哪里我们自己衡量，但不要只看一面。所以为什么光明聚心？它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睡眠就暗淡的，它这个光明想的时候不容易昏沉，太沉了太痴暗，所以它有这个意思。好，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它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在哈。所以这个包括这个上习的哈，哎，下习啊，因为你虚闲心在往上漂浮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气啊，有一种非常沉稳，你自己感觉有一种很沉稳之气往下沉，这样， 这时候就会辅助，因为你这种虚玄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身体，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东西不离开我们的心念的支持，其实都不离开的，没有单独的，那只是我们感觉不到，我们不容易看到它维系的机能。好，那我们就方便对治它，方便对治它。所以当我们起一个，当我们睡眠只是一个生理现象，但它这个睡眠竟然会容易引起我们的心的暗淡暗顿，好，有违世间的这种东西会引起这样，那我是不是反过来，我就用光明把自己的心的那种贪极重昏沉的心是不是把它扶上来，你一样的道理不是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借着某一种对治，可以让你不至于哈，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太过偏颇，哎，好，当然这里面啊，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有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人，哎呀，睡眠，我们这样讲一个例外的哈，有的人如果他极重疲倦已经过度了，这时候他睡眠的时候要不要对治？他早就失眠好久，你还对治？他就安眠药已经吃那么久，你还跟他讲对治？这些不是啊？你不是火上浇油吗？好、哦，这个，所以我举的这是例外。好、哦、啊，你平常就睡很好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哈、哦。哎，像类似这种情形，其实应用之妙，你要看你的状况，不要傻乎乎的一个死原则哈、哦。有时候真的讲不通。好、哦。你看啊，这个是满习对孤寂，焦习总满，他把它什么燃烧掉嘛？哎，好，那增长习对你就是取其意，然后再赋予你这个习具有这样的特质，很有意思。好，就是说你取其意，然后观想具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就像有没有说，哎呦，增长习，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那种什么。精油的疗法啦，齁、哦、它不是用同样的道理。啊，有时候那种什么药的气喷出来，嗯，那、啊、我们就观想这个气好像很补，哇，什么东西都有，一闻 啊全部透进去，是不是很多人这样，哇，这个讲得很神，我也不知道。哇，这个气下去怎么会透到哪里？我自己都没透到，我不知道。那人家喝到茶，哦，你看那个气窜，我也没窜出来。但有的人就有办法，叫光喝茶就能知道那个气啊、哦，快点正果的样子，一直冲上去。那这个他们心很细的，我这个真的实在是闻不来啊、哦，因为少喝。但有的人他就觉得很舒坦，的确有，好、哦，那只是我们要不要鲁钝的人就感觉不出来。但是不是会有，我想这些东西啊，不管是我们的手指、我们的脚趾、我们的脚底，是不是都有穴道，甚至都可以通全身，我们的耳朵是不是也如此？我觉得这合理的，因为依及一切，因为身体是切不开来的，只是它会相对应、哦、但因为我们不熟，但我们深信在缘起道理上是讲得通的、哦、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些东西当我们去观察它有这种作用的时候，你可以取其你注意它，那这个注意它这个里面，后面其实我昨天讲，后面他自己也讲，后面这样讲，你要相信它，相信它就要当真实的，这个很重要，做任何观想你必须要相信它，从它的道理教理这方面你要确信它的功能，否则的话你这样修就白修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相信它才能入你心，才能起作用，你不相信它，你的心跟这个法是相隔的，相隔就不起作用。好，所以这里面灭坏习至增盛、哦、软习至能，冷习至热，充习至壅塞不通，迟习至颤动，和习通至四大不合，合嘛啊、哦，你不管就说一种和谐的气氛，让大家种种躁动不安的情绪给安稳下来。就像音乐不是也是这样吗？其实它都是借这个一个法， 我们现在的习是什么？我们借着习引动我们的心念呢、啊？如果一个身心很自在的人，他不一定要假借什么缘，因为他很自在。但我们现在不自在，必须要有个东西才能发这个心。所以我常讲说，这个墙壁是不是白色的？我没讲你也知道白，可是你没有刻意再起一个白的概念。当我讲白，你的那个白概念就跑出来了。好，所以有时候没有众生你还很难修慈悲，有了众生慈悲才生得来。所以对方来是你给你一个修行机会，因为没这个东西就叫所缘缘啊，要有所缘的这个缘啊，你那个心才能升起来的，有所缘缘啊。所以我们用着习启动我们的心念，让我们的心念对治我们内在的心的一种妄想执着。好，好，这个稍微再讲一下，这个后面他讲说，有诗言啊，我们再隔一下，叫用止观简析身中四大并不可得。其实这个都是根源处。好，那心中并不可得，重病之灾，如是等种种说，用观治病，应用不同，善得其意，皆能治病。好，当知。啊，止观二法，若人善得其意啊，不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善得其意，则无病不治啊。但今时人根基啊浅钝，坐止观想多不成就。你知道，因为智者大师在这个文里面经常都是点，因为它是小嘛，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就中了，再多一点就大了，会少就简略，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加以说明。为什么根基浅钝？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有谈到，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谈的，怎么如何断缘啊？为心无所得，乃至前面讲说，但知诸法空无所有，你能知吗？你能不能知？其实这个知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了。我这样，我们对实相的错看，所以把实相推到高到我们不敢去承担，不想学，只是空有理论，但不能承担。这个其实实相的意思就是，实相究竟实相，非轻易人可以证得，但随顺靠上去是不是可以？可以，就理即活，明智即活，观行即活，是不是有？有没有急？就近急还没急啦，但靠近急是有啦。所以当我们试着从现前缘起当中，虽不就近，但越来越能看清楚它的虚假的时候，这就开始顺向了。所以我们不管是五戒啊，十善啊，很多的修行啊，人天这些法、啊、其实都是什么见智引导的，他本身都不离开活的本怀，他是作为方便啊。有的人方便当中就执着了，就掉到那一生去了。但如果以这个方便，就像菩提道，对不对？菩提道是不是有人天法？有下士道，是啊。但我经常讲下士道是下士道，我们的下士道是在菩提道里面的。为什么？是共下士，不是真下士。为什么我们是以菩提心来修下士道，但我们不是以人天心修下士道？所以这个只是我的过程。所以是下士道吗？是。但这个下士道是放在我整条路里面的起端，跟我把它当我的终极目标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所以当我能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可以啊，逐步的学。所以当我们的目标确定了，我们平常的随缘的观察虽然不到地，还有很多杂染，却也是一分一分靠近了，就开始随顺咯、这本来就应该要这样。所以我们当试着在开始理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依然执着，但也因为增长智慧，越来越不被欺骗，这就感应了啦。 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整个身心的感应啊，必须从这里去抉择，或者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一直问说，修学佛法到现在到底增长什么？我们可能增长了很多佛法名相，但并不是增长智慧哦，不会用啊，有用才感应哦，不会用的话就是来滚。所以我要讲说，当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第一个他直接观察，因为别人不容易看，自己很清楚啊，自己的心思弯不弯曲，直不直心，哪些烦恼在躁动，这样你才能看到你的学佛的那个。你不能说我现在修到大圣，结果五块钱还放不下，那我现在已经在观想什么，这个应该要学割力王，这个舍身割肉，到最后说拿个一块两块哇哇叫。你讲说你能舍身割肉，结果到最后连那么一点身外物你都放不下，那你不是在骗人吗？你稍微要你那个发点心，做点付出一点，你就再刮哎，那哪门的修行啊？是不是？你发觉你的那种直取心越来越少，这就是感应。你的身心挂越来越少，你那个舍心会大，布施度嘛，你就发觉布施波罗蜜，而且你会很容易发觉持戒波罗蜜，经常会一个自然习性，不触恼众生。所以我们都会拿这个标准在自我审查，哎呀，不清净不清净，对不对？啊，没忍住啊，懈怠，今天多睡了，基本上应该起来。后来我前几天刚好八关斋戒完了，其实我下次如果再讲八关斋戒，因为很多人不容易提到这一点，哎，我觉得我是这次有提到了，因为我们一般八关斋就重点那几条戒，其实它里面有另外精神的，还有精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吃八关斋了，所以我明天要受八关斋，因为八关斋就不能如何如何嘛，那明天要说今天尽情享受，那明天受这个斋不清净哦，那我在斋的时候明天就可以放松了，不清净哦。你一日一夜清净不清净哦，不要骗人了。所以我看哇好有智慧哦，但我们现在都瞎，有的人弄到最后就痴狂啊，好像那一天好像要去死一样，壮士一去西不复返。所以前天应该告别大会，我明天要八关斋的，我们今天去看个电影好不好？咚，你本来还不看电影，是因为明天八关斋就去看电影，你就算明天整个清净也不清净的啦。经典都有这样讲呢，我们很少讲这一天的吧？其实有这个意义，哎。有这个意义，很有意思，而且要怎么样，在那一天里面要念佛念法念僧，或者的话斋不清净，所以这八关斋的功德大，当然大，他不是说不杀生，你平常也没在杀，那这个脑筋里面恨得要死，我今天不杀你，明天试看看，哇，这个就不清净了。那虽然不杀生，内面充满嗔恨，不清净。他就一天而已，拜托，你就慈悲一点吧，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点点滴滴，你看这个佛法里面，他不断在环护熏习的时候，他会看到那一份真实感应，你感受得到。也唯有你从佛法感受到你修行的这一力道，才能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为什么？有回馈了，有收获了，你开始越来越自在了，不会被烦恼所束缚了，是不是？应该从这里看，哎，很有意思的，所以现在修很难成就，为什么？不按次第，知见不清，那再过来下手不及那个，所以金人，你那个金人已经是古人了呢，为什么是智者大师说的？多久啊？唐朝说的，隋唐说的，他在讲说，坐此观想啊， 今时人根基浅钝，那我们今古人，那我们现在念，我的这个怎么说呢？古人都已经钝，我们更钝钝钝，只好这样的办呢。多久就钝了？现在我们都隔那么久，那不是个钝得很惨的嘛？我们不是钝，我们现在是远了、啊。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没有真的难？我觉得还是一份老实心呢、啊，好好的把一个道理融到你心中，就有作用。或者的话，妄言呢、啊？事不流传呐、啊。又，这个其实这个情形，我最近有感觉啊，有些医术啊，有些医术流传到现在，我们碰到有些西医。很有技术，有特殊才能，中医有些技术特殊才能，但找不到传承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众生的福报，到此这样的医术就停了，以后呢没了，因为找不到人传承。所以我们看到佛法世间法很多东西，就是过了就过，不再有，因为众生的业报不能感受感应这个，就过了就过了。很多的景象，很多的盛况，过了就过了。你能碰，这是你的福报。这时没遇，这时不用，过了就过了，拜拜。世尊没过就过了，没遇到就过了啊！因为赖床慢个2000多年。两千多年也一刹那，这么一刹那染一下，结果一染染到是弥勒佛成佛，就等慢慢等嘛，等到弥勒佛成佛了，我常讲，有时候想到这一点，虽然是慢2000多年，不过也是一刹那，这么一刹那让我耽搁多久？你继续再睡啊，你再睡就没了。你今生再不过，以后再来念佛，我看你还怎么念。以前念佛大家很没什么疑惑，现在念佛已经疑惑那么多了。再隔个几年，我告诉你，就没有人念佛的会被讲成是落伍了。信不信？眼睁睁就这几年就看到了，怎么不会？好。又不得已于此更学气术修养，恐生意见啊！有的人到最后又学那个练气啦，修养就是绝食啊，那这时候反而到最后走到那边，所以有人问说：“哎呀，我们打通气脉，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正果。”我说：“我那么经典里面就没有说气脉跟正果有关联。”那么喜欢打通气脉来能正果，我都不相信你能正果。为什么？这明明执着身见的人怎么正果？那我是不是要反对？我不是用打通，从来心经就跟你讲照见五蕴皆空才是打通，才是见性嘛，对不对？你谁跟你讲打通气脉？心经里面又多了一个打通气脉四个字，那变264字。弄到现在很多在走这个路，身体的和合是不是有帮助修道？没错，我不反对，因为它是相应的。但你知道，经常我不是常也在讲，我们念佛现在讲说，念你好好念，结果整个念头里面只重视回向，回向什么？身无病苦，心不贪，拜托，你好好专心那个才有。你可以发愿，但你在修的时候不要打杂想。你要一心不乱，在念佛的时候不要一直想一心不乱，你就好好专心，无所挂碍，全然信受，这个才能一心不乱。你这么打一心不乱的妄想，让你不能一心不乱。你对身体内的种种挂碍执着，寻求生无病苦，临终无病苦，你这一份贪着心怎么去感应啊？要弄到就变成用这个法坏这个法，因为他不知道禅定生无病苦的原理。你不要管你生无病苦，你应该从你的业报角度上该受，我欢喜受。 我不挣扎，我欢喜，然后我很庆幸我有这个法，我完全投入，这时候反而最容易生无病苦。你可以发愿，发愿完以后就一心投入，你不要在那里杂想，这叫贪想。这样的想容易让什么？让我们的修行染污掉。类似这样的情形啊，结果就开始在做什么？恐生意见啊，染污你啊。金石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啊服耳啊。若是鬼病，当用强心加咒以治啊，以助之。助治之啊，哈、啊，就说你必须要用心，因为有些东西是什么？有的这种术士业的，这时候你要治，我觉得最根源的东西啊，有时候是气魄。这个气魄倒不是跟他打的气魄，我们家有了气魄就跟人家打，这是对佛法的信守。哎，你千万不要鬼来的时候，你就用大悲咒跟他锵锵锵锵，哇，练的那好像这个刀光剑影，这个用大悲咒打死敌人，你那个悲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对不对？哇，那个大悲神功锵锵锵，把敌人都打垮了，把他灭到这个躲到什么？你那哪门的大悲咒啊？其实应该是一种气魄，就如我刚才讲，它是同一个原理。这个在其他经典讲说，如果我该防防，如果他来，我想防都防不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业报，业报来就是接受而已，因为他如是因如是果的。我都已经注意了，比如说我们到道场啊、哦，该防防防防好了，然后又死了，不要怪因缘。无常在哪里？无常在你一生下来的生命里面就无常了，这不是保不保佑，有生必死啊。你应该从这当中觉悟，而不是去逃避的。重点在这里，所以他就有一种，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居士老太太，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他在一个念佛当中，就是碰到很多冤亲债主，一个老太太七八十岁，有这样的事件，他说该还，欢喜还。在他的那种境界里面，任由这些冤亲债主的捶打，但他就是有那个内心，就是说该我报我报，厉害哦。结果就只专心念佛，其实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是用念佛把他打出去哦，他是念他的佛，然后打让人家打，打你打，因为我该受的。那念佛的佛，结果偏偏就在他这样专心念佛的时候，这些冤亲债主全部散成一片。那这时候他还，就也许是他打妄想，但你看一个人能这时候还能保持这种真念不容易，他然后就有莲花现前，他把这些人全部丢到莲花，带走了。这或许是他的境界，但无论如何。这一条路里面，他一直都维持他应该有的这种正思，正思维啊，有种在里头啊。你看他这种那混沌当中，他还能维持一个对因果的正确认知，该报报。然后他这时候还能安心念佛，完了以后还能生慈悲把他们度了。哦，你看，这人在这种境界里面，把这些。善法一直都守在心里，等于是这些善法都是入他的骨髓里面的，是吧？所以他女儿讲说，有一次他看到他母亲在念佛，全身放光。他女儿讲了，他说有一次他进去一看，哇，他母亲啊，一个老太太念佛念到全身放光啊。如果你放光，那你就可以关灯了。这个真的就是说，真的是省电，也不会短路。哎，好，这个里面我们再看啊。若是业报禀，则需修福忏悔。注意，修福忏悔。 机智修忏，我们在讲菩提道次第论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一种叫八百日图册，就是很多人业障重都专做什么扫厕所的、那我们现在厕所这种消业的机会不大，不是有啦，因为这种厕所太干净了、我们现在厕所有时候干净到比冰淇淋还干净、这是闲话，因为 有人去做检查，那个外面卖冰淇淋的那个勺子啊跟马桶啊回一下，结果检查细菌啊竟然是冰淇淋的桶子脏所以我们现在厕所干净，要消除业障不容易。但如果你发现以前的厕所，这是很容易折服你的慢心。所以后来人修福就挑那个大家不要的。不过如果你大家不要，你很要齁，除非是你的发心意的，或是本来你就有海畔有足臭之夫的，那这样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倒是没有降服到你的执着，应该是大家不要，其实你本身也不要，但为了忏悔升起意的服务大众，这个业障就消得多，这业障就消得多，就是这样。为什么？你要看这个法所升起的，所产生对身心的一个调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有的人就是从这么一个最单纯最单纯最基本的发心开始，无形中他的福德就广大起来了。我们在看，我常看到有些人看他的样子，从面相看啊，本来面相是一种很单薄相，但怎么久而久之感觉他的，因为矮就矮瘦就瘦嘛，这个一下子要胖也不容易，可是你感觉他的那种脸色相开始什么，开始有一种福相，那你再观察他的心情，发觉这个人是很乐意发心的人。所以有的人啊，本来体弱多病啊，修到最后身体好了，那有的人 弄就没了，为什么？那就是了福了掉了。福报在哪里？我们的 身心根本就是业缘，对不对？那善业合成的身体跟恶业合成的身体当然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反正身体也是无自性嘛，那众缘合，那既然众缘合，我给他养分啊，欧罗肥啊，有机肥、你跟他放在化肥的不一样啦、我放的是有机肥，干净的，你不要放化那个化肥，那就容易有问题的，对不对？好，患者消灭啊，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消？这个有时候是障重的话，长时修；障轻的话，就一下跨过去啊，就看你原来的福德大小喽。障碍，大家后面排队的可多了，轮就有了，后面随时中奖都有。机会都有，所以为什么要淡念无常，生无慌意？因为后面冤亲债主排队在等着，你度过一个，另外一个后面啊，哎呀，度过这一关，结果后面一看没有，后面很多，好，此二种治病之法，若行人善得一意，则可自行兼他，况护具足通达。若多不知，则病身无治，非为废修正法，亦恐性命有余，岂可自行教人啊？你这个就什么也没了，因为你都不知道啊。是故欲修止观之者啊，必须善解内心治病之法，其法非一，得益在人，岂可传以闻耳？就说怎么讲也很难叙说、这实际上跟佛法的要领一样。讲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教学必须怎样？不是用文字，光用文字啊，讲完你都听不懂。其实这是难得的因缘，是反复琢磨。因为这个不是用文字，文字你还是会知，必须应机随时琢磨，这才容易种种得到这种智慧。好，我们休息一下。